李克强案幕后凶手被灭口，中共党魁上海开会两大反常，中国白费去世人数上升，有多所学校停课。蔡英文提醒选民投票时谂下香港。中共利用高科技迫害法轮功学员。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5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同观众介绍一款得到非常好评的健康保健品。三高代谢宝采用中国道家理论，认为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人体的内部结构和运行原理和宇宙是一样的。人体本身具有疗愈功能，除了感染侵入人体和人体产生的一些不好的物质，自己的免疫功能就会消灭和自然排除那些废物和多余的物质。我们身体强大的疗愈力也都会将不平衡的健康状态透过促进新陈代谢和调节生理机能来改善。三高代谢宝的保健原理是借由植物的植化素、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等等特殊的保健成分，结合独家的配方和配方架构，提供身体作为疗愈时所需的原料，以全方位的方式来调节和平衡人体各项机能，促使各个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自然而然地修复人自身的疗愈能力，从而达到健康的身体。因此三高代谢宝的保健效果全面而持久，所以在临床上都可以看到一些慢性病患，譬如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尿酸、痛风、慢性发炎等等，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都有明显的改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活化自我疗愈力是三高代谢宝的精神所在。三高代谢宝对于慢性病的处理，并非好像西医或者其他保健品那样只是单方面地补救处理，而是将人体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小宇宙来调养和保健。请你留意，健康520是三高代谢宝唯一官方网站，我们没有在任何其他网站上出售，请认准健康520。中共党魁习近平考察上海期间，外界发现中共武警上海市总队司令员陈元居然没有陪在身边，有人将陈元失踪和前中共总理李克强暴毙联系起来。
据官媒报道，习近平在上海期间在11月29号到武警海警总队东海海区指挥部视察，新华社在报道中没有提到陈元到场陪同。从中共央视画面看到，会议现场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和政委刘青松、海警东海海区指挥部司令黄喜武等人，但没有看到陈元。视频人陈破空分析，习近平召开的这个会议讲的是武警和海警的事，既然海警的司令政委都在这里，武警总队司令陈元没有理由缺席。陈破空提到，这场会议的一个不同寻常是，目前中共和其他国家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南海，东海主要涉及日本，但习近平没理由挑起和日本的对抗，何况他刚刚在旧金山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正式会谈，因此习近平突然走去和负责东海的部队会谈，好不寻常。另外，如果习近平选择在东部战区开会，还有针对台湾的意思，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以东海海警区为中心开会，亦好不寻常。陈破空认为，习近平故意这样安排，就是想令外界注意到陈元不见了。陈破空提到陈元害死李克强的传言，并表示如果消息属实，陈元确实可能被杀人灭口。在史太林时代以及毛泽东时代，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曾经在10月31号爆料话，收到消息话李克强是被上海武警毒死，操控的人正是武警上海总队司令陈元。陈元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的江苏老乡。政治评论家林宝华曾经就赵兰健的爆料发文评论话，不妨看看陈元未来会不会官运亨通，又或者以习近平的多疑， 可能会想到陈元能够毒死李克强，将来会不会毒死习近平，这样对陈元最大的可能是冷处理。林宝华在文章最后提出，李克强之死会不会令中共的党内斗争进入一个暗杀的新时代呢？
中国近日多地疫情大爆发，安徽芜湖某医院染疫白肺比率为 10%， 已经有多间中小学校下发停课通知，多地传出因为疫情去世的人数上升，但是当局封锁消息引发民众恐慌。
安徽芜湖的的士司机刘明12月3号向新唐人表示，当地医院人满为患，他本人在20日前感染，现在又复发，大家都认为是新冠病毒，医生亦话似新冠，但是不能够讲。刘明话，我哋呢度师范附属小学发现咗3个大白肺，已经停课。医院嘅医生讲，学校同医院好多得白肺，100个就有10个。医生话白肺有后遗症，医唔好，恢复唔到，有人死亡。此外，上海市民王先生表示，上海校园疫情在十几日前开始大爆发，中小学一半的学生都病倒，重症的不少，亦有人死亡，但是当局隐瞒疫情，封锁消息。他说，我的细孙女所在的班级一半人都病倒，已经不能够翻学，有些住院，有些吊盐水，医院里面住院部都满了，白肺的人需要洗肺，有些突然就离世，消息都保密，医院不话俾你知，去世人数亦唔公布。另外，高额嘅医药费亦令家长们吃不消。有网友曝光北京医院儿科嘅费用，挂号费从300蚊到1800蚊不等，验血200到1500蚊。天津儿童医院住院一日花费6927蚊。北京的一间私立儿童医院住院12日花费96000蚊。辽宁锦州从事保健行业的陈先生披露，目前医院死亡人数激增，但是消息被封锁。他说，你不要看官方数字，现在医院去世的人已经增加了很多，已经开始排队。去年我们又起了一个火葬场，叫殡仪馆，我们早就做准备。12月1号，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微博说，他从海外经上海回国，一落飞机就被要求测核酸，而且还是两条棉花棒一起上，官方说是抽查，但是却检测所有人。对于中国的疫情，希望之声记者12月4号采访了台湾大学儿童医院主治医生李炳荣，他判断说不是新冠病毒突变。他说，新冠病毒是会突变，但是他突变之后，因为大部分的人已经有免疫，其实不太怕他，就是说只有一些潜在疾病或者以前没有打疫苗的人才会有比较重症。根据中国大陆传来的消息，他们并没有发现 COVID-19 有再度流行的一个现象，个案病例都是集中在儿童。如果是新冠出来的一个新的变种大流行的话，不会只有影响儿童，而是应该所有的年龄层。目前大陆所流行的疫情可能和我们以前知道的 COVID-19 不一样。如果不是 COVID-19 的问题，那做核酸检测其实没有很大的意义。李炳荣医生认为要注意支原体细菌，他说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它的 mycoplasma， 台湾叫梅浆菌，中国叫做支原体，是儿童常见的一个细菌，几乎100%对梅浆菌的首选碳酸素都有抗药性，所以它们这个细菌非常流行，可能和抗药性太高有关系。至于我们海外的人，其实不太需要去担心它的疫情，可能是因为新闻媒体的大幅报道会有一些恐慌，它现在的疫情主要是一些抗药性细菌，再加上冬天会流行的流感，这些加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病毒或细菌正在大规模流行。它是一种不典型的细菌，它的传染力不高， 成年人对佢都有免疫力，成年人好少会得到 mycoplasma 霉浆菌嘅感染。我哋睇到呢种感染都系发生喺家中嘅儿童，成年人亦唔会得到，所以不必对呢个信息太过焦虑或恐慌。
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3号呼吁选民在下个月投票时要想下中共控制之下的香港发生了什么。他说台湾不要香港式和平，要有尊严的和平，而和平必须以加强自我防御为后盾。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和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3号在台北举行活动，蔡英文等人出席站台。萧美琴致辞时说，蔡英文带领台湾渡过疫情和经济动荡，并承诺赖清德和他会延续蔡英文稳健路径，继续带领台湾。蔡英文强调，看下香港，想下台湾，我们不要香港式的和平，我们要有尊严的和平。我要告诉大家知道，尊严自主才有长久的和平，唯有长长久久的和平，经济才能够长远稳健发展。他说，确保和平，我们需要加强自我防卫的能力。我们的家门会装锁，不是为了挑衅邻居，是为了要更安全。对于蔡英文的讲法，希望之声记者12月4号采访了台湾的叶先生。他说，从今年的各党的选举来看，有一些政党他总是想给人一个感觉，他们有能力去跟共产党去谈和平，去谈贸易，那个共产党会听你的吗？现在世界上哪一个大国政府，哪个都没有能力阻止共产党去摧毁香港，去摧毁一国两制，亦没有哪个去阻止共产党去破坏香港和大陆的良心人士。那台湾有哪一个政党能够阻止得了？只能够说，我相信台湾无论哪个上台，只要能够睇清共产党的人，能够顶住共产党压力的人，台湾就不会变成第二个香港。台湾的李女士亦对希望之声表示了担忧，她认为国民党亲共，如果国民党执政，台湾可能就会作为第二个香港。她说，我觉得国民党接受九二共识的话就是亲共，我觉得和中共打交道是很危险，因为中共有很多陷阱，他讲一套做一套，你现在跟他讲些什么，其实中共都有很多的阴谋，然后最后结果不是你想的，他们用一些手段将事情变成中共要的样子，只要跟中共讲合作的话都不是很好，最后可能都会被中共蒙骗，然后台湾可能就会作为第二个香港。此外，李女士不相信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的人品，她说柯文哲之前的支持率更高一些，但是他们就是为了要得到政权，跟国民党去谈判，最后又破局，可见他们真的要的是权力，他要去跟对岸谈判，去谈台湾的事情，他很可能就会陷入到解释谈判的陷阱，就是给我们台湾人看。最后李女士表示，蓝白和是最失败，不能够将国家交给他们。她说，每个政党他们理念不同，他们夹硬要结合在一起，如果真是将国家交给这样的人，我觉得民众将会很担心和对岸的习近平谈判，我觉得这样太可怕了。
原中国律师、公民法庭律师组负责人梁少华日前揭露，中共利用闭路电视、大数据、数据技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全方位监控，引发中外专家学者的担忧。
梁少华12月4号对大纪元表示，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马长青贴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监控镜头拍到而遭绑架，9月18号在吉林监狱被迫害致死。他说，法轮功教导真善忍这些好的理念，但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因妒忌和恐惧法轮功学员人数超过中共党员，在1999年下令铲除法轮功，实行群体灭绝政策，24年间 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达到5010人，仅是今年1月到10月1008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1月到9月16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包括马长青，因为中共信息封锁和严酷迫害，以上数字仅是冰山一角。梁少华表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马长青的绑架、拘禁、诬告以及狱中的虐待行为都是非法，涉案者需承担罪责。梁少华谴责中共对社会无时无刻、全方位的监控，监控捉人好方便，你要举个牌，好快就捉到你。但是你睇下妇女儿童被绑架，以及有啲青少年莫名其妙咁失踪，然后就揾唔到，中共嘅监控就系为咗迫害民众嘅民主自由，为咗防范民众。另外，吴少平律师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对马长青等法轮功修炼者进行长期嘅监控，不仅佢哋嘅行动被监控，佢哋嘅电话、网络，所有的一切都被监控。吴少平表示，中共不单止监控中国人，还将监控技术和设备输出到海外。中共利用非高端的晶片就可以完成这些监控设备的需求。因此，吴少平建议美国政府扩大对中共的制裁。美国应该全面禁止对中共供应晶片，无论高端和低端晶片。中共利用监控技术监控法轮功学员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辽宁省朝阳市司法局管辖下属全市179个司法所，他们对被监控的法轮功学员采取的方式是录像、攞指纹和录音，以便利用大数据进行姿态识别、语音识别，不允许他们离开本地，每个月要报备行踪，司法所不定时打电话监视他们在不在家，要求每个月去司法所写一个材料，签字和按手印。2023年1月5号，河南法轮功学员蔡巧玲到户口所在开封市通许县出入境管理大厅办理护照，被告知他属于被限制出入境人员。蔡巧玲的屋企门口亦被安装了一个网络监控镜头，致使她时刻生活都是被监控和骚扰中。此外，美国华府智库家庭研究委员会的宗教自由中心主任陶尔科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大规模限制宗教活动并打压宗教少数群体，这种宗教迫害针对的是各种信仰的人，例如基督徒、穆斯林、藏传佛教徒、法轮功学员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